耶稣必从这里经过。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拉罕弟兄1964年3月21日星期六早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传讲的信息 He was to pass this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21B，历时51分钟。那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来读神的道。我想我真是要活出一种真实的生命，才能配得过所有这些的介绍，不是吗？那是那些爱你的人。那请翻开路加福音19章，我想只读一部分的经文，前面的五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多么的感激你，因为你仍然在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天父，我们祈求愿你接受我们谦卑的祈祷，祝福我们今天在一起的聚集，愿这聚集不是枉然的，愿伟大的圣灵教导我们这生命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这点，也就是有一天我们必要站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今生所做的事做出交代。现在我们聚集在一起继续等候你，求你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实在很高兴拥有这些好朋友，他们相信，并且也相信你想要付出的努力。那如果我有任何别的目的，那只想要与众不同，那我就真是一个罪人了。那我的目的是称赞耶稣基督伟大。那道东西在人里面，你得到了一个从神来的信息，你就无法停住自己，有东西在你里边推动你，那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去做，那无法放慢速度，无法停止的或启动它，那是它停住你，启动你，那是你放慢，那看到吗？那这是那位在控制的。那感谢这些好弟兄为我们主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他们不是在谈我，那当然不是，他们是在谈主。那就像不久前我在这里读到的关于穆迪先生的短文，那上面说芝加哥报纸打算，那报纸打算写一篇关于他的评论文章，于是就派人出去，要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聚集来听穆迪先生的讲道。那篇评论的文章，穆迪先生像我自己一样，他受的教育不够阅读那篇评论文章，所以就得他的经理来读。那穆迪先生原来是个鞋匠，那被神呼召传讲那个时代的信息。那于是那个经理读了那篇评论文章，文章说为什么人人要去听德怀特穆迪讲道呢？首先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丑的人，又说的秃头胡子很长等等。讲话时吊着嗓门，那用的语法是我所听见过的最差劲的。那人说穆迪先生只是耸耸肩说，当然不是，他们是来看基督的。所以我想答案就在这里了，我们要看的是基督。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我刚才在想， 参观了这个城市后，我发现人们非常的友好。我们在丹汉斯普林这里的高中或者说学校礼堂举办了很美好的聚会。那我刚才在想，那这里人就像这咖啡，是，哦，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全部都在一个杯子里了。那我记得第一次我在这里的机场着陆后，一些弟兄来接我，坐在这里。那里有个法国的小女孩，我向她要了一块汉堡包和一杯咖啡。我到了大约38岁才开始喝咖啡，那我应该很清楚才是。但那时那布朗弟兄，我才见到他在这里的某处，他坐在这里，他很喜欢咖啡，就给我。我早上七点有一场成年人的早餐会，八点又有一场，九点又有一场，所以你不可能每餐都吃，所以他们就给你倒咖啡。那于是我就稍微抿了一口，那没想到从此就开始喝起来。那于是我问那个女孩，我对她说，我要一块汉堡包和一杯咖啡。那么端来那一小杯咖啡时，我想，天哪，他们这里的咖啡供应肯定很紧张。喝了第一口，我咽了第一口，天哪，我气儿都喘不过来了。那个小姐说，你肯定是个北方佬。她说，我给你弄一杯北方佬的咖啡吧。我发现这里的人也是这样的。我传讲的会众人数也许不是最多的，但他们却拥有一种非常真实的品质。我为此非常的感谢神。这是一群专心聆听的会众，他们坐着专心听你讲的话。这正是我想你们做的，借着神的道来查验人所说的话。如果说的不对，那他就不对，就是这样。如果他是神的道，那么神就一定会见证他的道，因为他应许了。所以这是我们想要查验这些事的方法，那看看他到底是什么。那我知道今早这是全福音商人会的早餐会，那我是他们分会的成员。我想这是他们说有些人在这里有些人没有过来，那也许他们是商人，那需要来照顾自己的生意，那总之我得给他们找一些的借口，所以这个没问题。那他说总之有许多人还是来这里的，所以非常的好。那这只是个小笑话，我讲过了，那可能那当然这不是讲笑话的地方，但只是一小点的幽默感。那你说话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而且是让人再得到一些的幽默感。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在学校里，他的名字叫贝尔莫斯奈德，他兄弟是个浸信会传道人，他在撰写楼房这个栏目，楼房这个栏目。那我们是学校的同学，我研究传道的事，那他成了一个保险公司的代理。于是有一天他来我家来找我。那这里可能有一些人是保险公司的代理，那我现在不是在谈保险的事，那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这点，要明白我这样说的意思。那我弟弟也是，那是保诚公司的，那他卖保诚的保险。那所以有一次保险公司在一件事上让我，那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知道的不多，他们没把保单给我解释清楚，那结果给了我一些的误导，那所以我就没买。那有一天贝尔莫来看我，他说他说贝尔最近事情顺利吗？我说很好他说听说你出去举办聚会了。我说是的，我出去举办聚会。那我跟他谈起了一个对我说话的人。那他说喂，你是个传道人，你干嘛跟这些商人搅在一起呢？我说我是一个商人。那他们说你做什么生意的？我说保障的生意。那他没有明白，我不是说保险，我是说保障。所以我说保障的生意。我说我明白了。他说你卖什么样的保险？我说我卖永生的保障。我现在还在卖。那所以那我会感兴趣，那你们哪位感兴趣？我想跟你们谈一谈的保单的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聚会后就谈。所以他说永生，我说我想我从来没听过这家公司。我说你从来没听过？我说他很有名的。我说公司成立很久了。那他说总部在哪？我说在荣耀里。那威尔莫对我说，他说Billy，那我来想卖给你一些的保险，我听说你没有投任何的保险。我说有的，我有保障。他说对不起，我猜你弟弟你跟他投了保险。 我说不，倒不是跟他投保。我妻子看着我好像在说，哦，肯定是在编故事。他知道我没有投任何的保险，但他也是不明白。我是说保障，不是说保险。他说 Billy 你投的是什么保险？我说有福的保障，耶稣是我，我尽得坚强，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他说 Billy 那非常好，说那非常好。他说我一点也不反对，但是当你走的时候呢，不会把你放进这地上的坟墓里。我说但他能让我出来，我不担心进去的事儿，我不担心进去的事儿，关键是怎么出来。所以这是我所知道唯一能让你出来的东西。如果你对出来感兴趣，我们就来跟你谈谈这个。那今早看到这会动，那我就会留你们一会儿。那本来我打算传讲一个主题，那但后来我想，那最好不要讲了，我只是讲一个圣经的人物，那讲一出小的戏剧。那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件严肃的事儿。那作为基督徒，那我估计大部分都是，我们在一起吃早餐。那我们在一起吃早餐，你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吗？有想过这点吗？那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必须说了一些的话，在那边神必在审判的日子里要我为此做出交代吗？那我这里有一些的灵魂，不管是多么小的一群人，但我仍然，那在那边我必须为我所说的这些的话交账。所以我们可能再也不会一起吃另一顿的早餐了。那我希望某一天我们会一起吃晚餐，这是最后的晚餐，在那边与主同席，在那边也是第一次的晚餐。那所以让我们今早坐在这里，我看着这里的这些人，那他们有的是潜心研究的伟大的传道人，而我呢只是一个出来的山里人，没受教育，跟这里有资格传道的人和神学博士坐在一起，站在这样的人面前跟他们谈话，我感到很渺小。然而我必须把我的感受表达出来，因着他们如此的感谢和好意，让我能够站在这里讲道，我很感激弟兄们合作举办聚会，召集在一起。我来这里是要来帮助你们的，靠神的恩典，我要尽我所能的为你们每一个人做一切的事。那么某一天当这一切结束时，如果我不能再跟你们一起吃早餐了，当这一切结束时，我们要彼此坐在桌子对面，我盼望着那个时刻。毫无疑问，眼泪会流过面颊，看到桌子对面彼此拉着手，那时的意义肯定会不一样。但趁着还有时间，太阳还在照耀，让我们去做工，不久日头就要落下了，已经落下很深了。想到这点，当我们坐在这里彼此握着手流着眼泪，然后呢，伟大的王将走出来，他穿着荣耀的袍子一路走来，擦掉我们一切的眼泪，说做得好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到主的喜乐中，就是创世之前为你们所预备的。当日头还高，有足够的光可以做工时，让我们来做工。那这里这个小的题目看起来可能有点滑稽，但我们要来讲这个题目，耶稣必从这里经过。那对这个小个子来说，那一定是个很糟糕的夜晚，他一点也睡不着，他整夜的翻来覆去，那天渐渐亮了。那我们都知道那些不眠之夜意味着什么，你就是睡不着，头脑里有些事儿，那或什么事儿搅得你神经很紧张。那这个小个子是个商人，那可能是在耶利哥城里，那就像你们这里的一些商人和妇女那样。毫无疑问，他的生意很兴隆，在各种俱乐部中地位很高，是教会的一个成员，犹太议会的成员，有一个好的祭司，他也相信那个祭司。但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他妻子，我们就叫他是利百加吧。那撒该认为他走偏了，站在了错误的一边，祭司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跟随一个人，就是所谓的拿撒勒的先知，一个叫耶稣的人。那些人，那些比较穷的人相信他是先知，或是所应许的弥赛亚，但这一点就是无法符合犹太议会的要求。那奇怪，有时候神所做的事儿跟我们所认为的不同。他们的看法是，那里瞧，那这家伙是个私生子，他母亲在和丈夫结婚前就生了他， 那还有他没有上过学，他们没有他上过学的记录，他不是祭司，也不是拉比，他只是自己宣称。那正如唐弟兄今早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这是一个转弯，他没有认出来。那通常都是那样发生的。现在到了转弯的时候，那不知怎么的，那另一个人他妻子却深信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先知，他也跟随他，相信他，他想要告诉他丈夫，但是他太投入于他的生意，和那些的他属于教会，他说这还不够吗？那这就像那个富有的青年的官，那你知道他也有一个生意，但他认识到自己虽然是个教会的成员，却还没有得到永生。那他看见耶稣身上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他说他来到耶稣那里说，那他想知道那他是否他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告诉他要遵守诫命，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瞧着表明他是个信徒，但他知道耶稣身上有那些祭司和拉比所没有的东西。耶稣基督不同于人，一个人若接触到他，你一旦见过他，如果你里面有一点神的火花，你就再也不是老样子了。所以利百加找到了这位耶稣，那对他来说，耶稣完全应验了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的给那个日子的应许。那所以有消息传来说耶稣要下耶利哥吃早餐或吃午饭什么的，于是利百加就急忙为他做生意的丈夫来祷告。我们到处都需要有更多的利百加。那你瞧，那祷告能够改变事情。如果你将你丈夫不被得救的亲人摆在神的面前，然后祷告，神必在某处开一条出路，因为他应许要成就。那所以这就是利百加，他是个坚定的信徒，是主耶稣的跟随者，他必定是个很甘甜美好的人。他关心自己的家人。那我想那这点再次反映出，一个人若曾遇见耶稣并在心里真正找到了他，你所关心的就不单是你自己的家人，也是神在各处的家人。那你所关心的是他们能够认识耶稣，那认识他就是生命，是认识他，只要不是知道如何读这道或别的什么，而是认识他就是生命。于是他竭力的祷告，那耶稣要进城的那一天临近了。那毫无疑问，在前一天他可能想看看撒该的态度是否有什么转变，于是他可能这样说，撒该，你要去参加明天的早餐会吗？哦，我才不会去了。哦，那个，瞧那帮人，你以为我会？我有这城里最好的餐馆，他们却在了 Levinsky 的餐馆里面举办早餐会。那我希望这里没有叫 Levinsky 的。那不管怎么样，那在别的地方，你瞧我在城里有最好的地方，他们就选了那边的那个地方。他们不该，他们应该到我的地方举办的这个早餐会。撒该不想去，然后利百加就更加迫切的去祷告了。于是那个晚上，那个小个子一点也不能休息了。那你知道很不同的就是，如果你真正迫切的为某事祷告，神就会在两头做工了，叫他会回答的。那于是这个小个子那天晚上他一定在想着这一点，那不知道我该不该去听听这个人。那利百加说他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我问过祭司这事，他说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有先知兴起来，岂不是从教会里边出来的吗？他必须得那样出来的，他必须来到我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我们这群人中间，不然就不是先知。那你知道这种态度还在那儿，所以他们认为必须是那样来的，否则就不对。那所以他们说，但毫无疑问，那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那无论如何利百加他是相信的。那撒该与祭司讨论过这一点，那祭司说呢，你看这里有先知的日子，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们已经有了律法，所有的律法都写下来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了，我们手头上有了这些的东西，我们晓得这些事。那后来当然撒该他没有仔细查考，而只是自以为是，那想当然，那自以为是这个词的意思是未经授权的冒险。那瞧他以为只要他属于教会那就没事了，那这样就够了。但是后来那夜幕降临了，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说不定这个人如果来城里他可能再也不会来了。 那我应该去查看一下，亲自的去看一看。那这是个好的想法，你亲自去看一下，不要去批评，拿起这道，借此查验这道。那所以作为一个女人，利百加也会试图解释众先知所说的和摩西所说的，那就是说这个人来的时候将是什么，那所以他一定有一些的想法，尽力向撒该解释这点。那然而祭司对他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妻子利百加对他的影响。那后来早晨天破晓了，那瞧这个小个子，那利百加我能想象他，那看见他捅了他一下，说撒该，你真的不想下去看看吗？哦，不去，我才不想跟那种东西有任何的关系的。那你知道不？那不要觉得反感利百加。那有时候，那那是个好的迹象。瞧他这么说，让人感到很灰心。但有时候那是很好的迹象。所以，那过了一会儿，利百加装着睡着了，但他只是在祷告。那后来他发现撒该悄悄地从床上下来。那你知道，走过去，把自己梳理了一番，头发梳得很整齐。穿上最好的衣服，那利百加眯缝着一只眼偷偷的看着，要看他在干什么。那那时候他就知道神垂听了祷告了，他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于是撒开垫着脚尖走出去，那你知道他不让利百加知道他要去哪儿，他悄悄的走了出去，出了门再回头看了看。那利百加拉起帘子往外看，看见他走了出来，他说主啊谢谢你，现在没事了。那就像以利亚做的，当时他说我看见有像人手那么大的云，只是一开始的一点小证据。那他知道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于是撒开走出去到了街上，他说那我知道他要从南大门进城，那我最好去站在那儿。他说我要去找位置，然后站在他来的时候，我倒要看看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先知。那然后我要走出来，用手指他的鼻子。他过来的时候，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我要告诉他那些的胡说八道，还有这些祷告会之类的东西。那把我妻子，我很烦这些的东西。我要过去，我要对此说点什么。我叫我要告诉他。那我知道拉比肯定会拍拍我的肩膀，说撒该，你是这个教会的好会员，你真是好样的。那于是他说我要早点下去，于是他就下去了。当他到了离城门还有一两个街区远的时候，他发现那地方挤满了人，墙边到处都站满了人。那不是怎么的，即使耶稣被人议论，那还是有人喜欢听他讲道，那会有人听的。那于是他说这下我可怎么才能看到他进城啊。那你记得圣经说的是个矮子，那他说我个子太小了，于是他挤进去，哎，给我让个位置。那他那么做你就知道他还不是个基督徒，那条基督徒不会有那样的态度的。往后边站，你们知道我谁吗？我是撒该，我是这家餐馆的老板，走开别挡着我。那可不是基督徒，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也许有些人知道利百加正在为他祷告啊，他们说好，那往后站。那他知道人那么多的根本无法看见耶稣，那所以他也没法表达这个家的，那所以他也没法跟耶稣说他的想法。于是他心想，那我该怎么办？我干脆回家算了，不想这事儿了。但你知道这种事儿就是不一样，当你拿定主意要见耶稣时，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你去见他。我不在乎那是什么事儿，你会坚持，就像那个希腊的小妇人那样，他坚持要去见耶稣。那这种事就是不一样，那什么时候你拿定了主意要去见耶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你。但记住，你一旦拿定了主意，魔鬼就会千方百计的拦阻你，他下定决心不让你明白，不让你看见，他会扯起所有的黑布挡着你，不让你看到。那所以这是撒该的第一道的路障，那就在那里。后来他开始说，我猜撒该朝那里看去，看见他的几个竞争对手站在那儿，他看到还有几个从教会来的人，他曾在那里嘲笑这个被人称作先知的拿撒勒耶稣。那这里又站着他的几个教友，正看着他，跟他是一个教会的人，那他根本藏不了，被认出来了。那所以要是这里刚好有谁是撒该的话，那你知道你已经被认出来了，你现在已经混在人群中了，那他们已经知道是谁，是我们在这里。那所以我们还不如相识一下，彼此认识。那于是他说这有点奇怪了，环顾四周看见有人站在这里，你知道反正他们也都跟你差不多，也想搞明白这事儿。人知道自己肯定是从遥远的某个地方来的，那当他离开时他又要回到某个地方，所以人总是想找出他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唯有一位拥有那个答案，那就是神。每个人都想透过那帷幕去看一看， 那当你看见某样东西，那你知道帷幕后面是什么，你去过哪里，你是谁，你要去哪里。那在人写过的所有书籍，几百万吨重的书籍中，唯有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它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回到哪里去。除了圣经，没有别的书能够做到这点。圣经说道就是神。那我们看到，那这个人因为四周围都是人，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处在那些喧嚷大喊大叫，那举止像疯子一样的人群中，但他坐在那里，他跟他们是一起的，所以他不得不待下来，那只能这样。那他说，那既然都到这一步了，那就干脆继续下去吧，直到我能把他搞明白了。那撒该，那这是个好主意，既然你已经来参加早餐会了，那不就继续下去吧。那瞧，我们就走到这一步了。那我们看到那人群继续往前走，撒该说，那如果我留在这里就看不见他，因为我个子太小了。那这样吧，我想我得离开这群人，跑到下面的街角去，那然后就我一个人站在那儿啊，在人行道边上找个地方，当他经过时我就可以走出来告诉他我对他的看法，我要好好教训他一下。于是他走出人群走下去，他心想都会走哪一条路呢？那瞧，他向哈利路亚大道走了下去，那耶稣通常都会走那条路的。那瞧，又下到阿门街角，从那里拐弯去了吃饭的地方。那你也要这么走，你知道从哈利路亚大道再转阿门街角，然后你就准备要吃神的话了。那于是他走到这街角，站在街角那里，他说呢啊，没人在这里。那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滑稽，但我只是请等会儿。那么首先你知道他走到了这个街角，他说没人在这里，那我就站在这儿。当他经过时，那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先知，我要走到街上，我得好好说了说了他。他站在那儿，突然又想到这点，他说等一等，那你知道我个子太矮，他走到哪里那人群可能就会跟到哪里，我跟他说话时我不想别人在旁边嚷嚷，我要告诉他这样他也能听我说。他不说喊着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是何塞纳归于奉主名来的先知，哦，那帮人大声的嚷嚷，他们肯定不会听见我的。那所以那只有一件事，那然后他们会把我围起来，那样我连看都看不到他了，那样我连看都看不到他了。于是他望过去，看到街角那里有一棵很熟悉的老桑树，那是印第安纳州一种典型的树。他站在那街角心想，那要是我能爬到那树上坐下来，那我就能坐在树上，然后他经过时我就真的可以对他说了。于是他跑了过去，他个子太矮无法爬到树上，所以他说那我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那里放着一个城市的公共的垃圾桶，那就放在街角。因为他想着如果我过去把那个垃圾桶拖到这里来，那么我就能从垃圾桶爬到树上了，那这东西肯定有用。那于是他走过去，那那天早上倒垃圾的还没有来，那垃圾桶很重，那他个子矮又拿不动，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手臂抱着他。那他当时穿着最好的衣服，那你知道当你想要见耶稣时总会有各种的拦阻的，但这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不管衣服是好还是不好，反正他想见耶稣。于是他张开双臂抱住垃圾桶，那这样就能把他拖到那儿了。他把垃圾桶挪到了那儿，那结果垃圾弄了一身，那瞧，那根本没有关系，他就是想要见耶稣。当他用双臂抱着垃圾桶在推时，听到有人在笑，回头一看正是他的竞争对手莱文斯基站在那里。他说哦，你们知道吗，撒该不做餐馆了，他找了份新工作，他开始给垃圾站打工了。那你知道魔鬼就是想要看看他能做什么来把各种的障碍放在你的路上，让你见不到耶稣。那他会告诉你啊，说他们是一帮的圣滚轮，他会告诉你说啊，他们是一帮的傻瓜，他会说啊，他们根本什么也不是，他们只是城里人的卑贱的垃圾。魔鬼什么都能干出来，但如果你定义要见耶稣，神就会为你开一条路去见的。我这件牢记在心里，如果你心里有开始的饥渴，那就快有什么事发生了，你无论如何都要去见他。那所以那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撒该的脸都红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但他还是照样推着垃圾桶，然后他抓住他就上了树啊，是叫上树吗？那你们南方人知道上树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爬树，爬到树上。他爬到树上，他发现那里有两根树枝交叉在一起，交汇在主干上，他就在那里坐了下来。那坐在那里很好，两条路交汇在一起的地方，你的和神的，你的想法和神的想法，是该坐下来好好思想这事的时候了。你自己对神的想法还有神的道是怎么说的， 你是怎么认为他的，以及神的道是怎么说他的，你所认为的这时代的信息是什么，还有神的道所说的这时代的信息是什么。那不同就在这儿了，坐在那里好好思想一下。毫无疑问，那撒旦爬到他的肩膀上了，他说你知道吗，瞧你现在这副样子，坐在这儿挑着手上的插着刺儿，好好的衣服上全是垃圾，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你，大家都得拿你当笑话来谈了，已经做出这种不走脑子的事情来，坐在这儿瞧，当你开始行动，撒旦就会试图告诉你说你做错了。撒开坐在那儿那副样子，他说利百加说耶稣是先知，我得试试他，看他是不是先知。那他说的经过这里时，我就把自己藏起来，他不会知道我在树上的，我要先看看他，然后我一看起来就从树上跳起来，然后我要下去告诉他。他说那但如果他是先知，像利百加说的那样，如果真是那样，他就会知道我在这树上。那我告诉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于是他把叶子拉过来，把他全身都遮住，那这样谁都看不见他的，只留了一片叶子，那这样他就可以往外看。那你知道当耶稣从街角转过来时，他就可以看见他了。然后他坐在那里思想着这事儿。那过了一会儿，他听见街角处传来一片喧嚷的声音。很奇怪，无论耶稣在哪里，哪里总是有一片的喧嚷的声音。那你知道喧嚷声是生命的迹象，行？你还记得那个大祭司，当他穿好衣服走进执政所，他衣服的边缘挂着石榴和铃铛，在执政所里发出声音，那只有这样在外边等候的人才知道他还是活着的，因为有声音。那如果没有一点声音，那他就可能死了。瞧，那我想今天教会的很多问题就是在这儿了，没有多少的声音了，没有多少的热情了，没有多少的东西了。那所以耶稣在哪里，哪里总是有声音。有一次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众人就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奉主名来的王。那些祭司站在那里说，哎，叫他们闭嘴不要做事。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不要呼叫起来。只要耶稣在，肯定就会有动静。那注意，然后是那些相信他的人，然后他听到喧嚷声从街角处传了过来，有人在大喊大叫，于是他想那肯定是耶稣来了。于是他把叶子拉上来，挺起身子往远处看，那这一下子我可要抓住他了，我们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先知。他坐在那儿把叶子拉上来，看着他的树上，当众人从树下经过时，他在他们头顶上。于是他注意到先从路口拐过来的那应该就是使徒彼得了，因为他是个块头大强壮魁梧的那种人。那我们看见他把人群往后推，说朋友们很抱歉啊，我们的夫子昨晚举行了大的聚会，那能力都从他身上出去了，请大家理解，请你们站在边上让夫子经过好吗？那请大家合作一下。那跟着走来了马太、马可等人，他们说那我们不是屋里，我们在这里不是这个墓里，但我们的夫子太累了，他还没吃早餐，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那请你们站到边上。那里站着一个人，撒开可能看了他一眼。那几天前在一个做生意的地方有一场的聚会，有医生到了那里，告诉过这个人说他的一个小女孩发烧，病得很严重，不会活了。那医生为他做了一切所能做的。那撒该他把叶子拉起来，那看着他看见了这个人，就用毯子包着那婴孩走到了街角的附近。那他想一个做父亲的怎么会做出这种草率的事，那跟随那个所谓的先知呢？他带孩子走到街角，那孩子在发烧，站在风中。但你知道，就像撒该那样，你一旦真正信了，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再拦阻你了。那妇人要把孩子抱到耶稣那里，那每次他们转弯，那他就会被推到后面。但他坚持不懈，他继续往前，最后在那街角上，这个小妇人手上抱着孩子跑了出来。他一定是跪了下来说，主啊，可怜可怜我的孩子。那孩子的父亲也站在那里哭泣，他是撒该的一个朋友。他说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态度？那所以那他来不及搞清楚这人到底是谁，他就在底下的人群中，那突然他看见一只手伸出来摸了一下那个小毯子，那个小女孩就被解开了，跳跃着走到了街上。 撒该说呢，这一定是某种力量才能做到这个。那终于耶稣出现了，撒该看了他一眼，就改变了他的看法，只是瞥了他一眼，就是这样。他看上去不像普通人，在他身上有种不一样的东西，谦卑、温柔、和善。然而看上去好像他一说话，整个世界就完了。他的品性与撒该所想的不大一样，他的品性与撒该所想的大不一样。那他一看见耶稣，他所有的固执就都洗掉了。他从街上走来，撒该心想，那夜色盖在头上，他往外看，看在发生什么事儿。当耶稣走过来，他走到撒该下面，撒该说，你知道，那人可能真是个先知，也许利百加是对的，他可能比我更明白圣经。于是耶稣像往常那样，一直低着头走，谦卑而温和地走过来，门徒叫众人让开，不要挡住他的路。耶稣走到那棵树下就站住了，撒该像这样透过叶子往下看，耶稣抬头看着树上说，撒该，下来吧。耶稣不但知道撒该在树上，还知道他的名字叫撒该。他从树上下来比爬上树要轻松得多了。耶稣认识他，这神迹行在了撒该的身上。瞧，他说，主啊，我错了，我要承认我错了，如果拿过什么不该拿的东西，我必偿还，我要把我一半的财物分给穷人。耶稣说，今天救恩来到了你家。什么改变了他？那种变化是什么？弟兄姐妹，想一想，那种变化是他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已经听说了神做出了一切的应许，祭司说的是过去的事，伟大的先知摩西，伟大的这个那个等等，应许说将来要什么伟大的事情，却看不到现在正在成就的事。人就是这样，撒该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事，一些的亲眼看到的事情，神迹临到了他身上。耶稣就是那先知，因为他不认得撒该，也不会看见他在树上，但他一走到了树底下就站住，抬头看说，撒该，下来吧。今天救恩来到了你家。弟兄们，是真实的东西才能改变人的心思，改变他们的态度。当然有时你需要坚持才能得到，但如果你今早心里怀着这样一个愿望来就近基督，说我不是来批评的，但我要查考圣经，看看它是什么。如果耶稣今晚来到聚会中，你来之前查考并看见的是什么，无论它过去是什么的，今天必须还是一样的。正如我昨晚讲的，如果你们许多人在那里的话，那瞧，神不是借着他的特性来确认他自己吗？他必须一直都保持那样，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的心是如此，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男人或女人，商人或无论什么人，他内心总是有一样东西。如果他身上有任何敬畏神的东西，就会使他认识神的事。那我说，我还没告诉你们撒该后来怎么样了，他成了全福音商人会耶利哥分会的一个会员。然后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的事，那你教的肯定了，他不是别的，不可能是别的，他肯定是全福音的，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于是他成了那里的一个会员，你们应该是一个全福音的会员。那现在注意，但他想要看见真实的事，但他亲眼看见真实的事，被圣经证实的事时，然后他就准备好了，是真实的事，使他准备好。那结束讲这个小故事，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猎人？那就是让我看看，那我这里的弟兄，那我不知啊，我知道不单单是我，我很爱打猎。那我在，我过去常去新罕布什尔州的北部的山林里边，那里是白尾鹿的聚集地。那我真的是很喜欢打白尾鹿，我每年都会上去。那在那里我有个打猎的伙伴，名叫波特科尔。那在跟我打猎的人当中，他是最出色的猎人。那我的天性一直都很喜欢树林，我生在林子里，那我看下去像是在那里长大的。我悔改信主也没有把这种的天性拿走，那这不只是要打到猎物，而是只是想去到林子里，我想神在那里，那想看他如何的运行，还有大自然，看到大自然如何的凋零，如何回来，这是复活。他早上升起来好像婴孩诞生，到了大约九点像孩子上学， 到了大约10点完成学业，到了12点身强力壮，到了下午2点，大概像我这样的年纪，到了5点80岁的快死了，太阳落山了，他服侍了神的旨意，他并没有死。第二天早上他又回来了，这是神的见证，说有一个生命、死亡、埋葬、复活。观察那里的那些树木，那晚秋时在寒霜或其他到来之前，树的浆汁流入根部，他在干什么？下到了坟墓里，然后怎么样呢？来年春天又长起来，他没有死，他是下去埋在地里又回来。如果树的浆汁留在地上，冬天就会把它杀死了。瞧，树本身没有任何的智能把浆汁送到那里，这是神提供的方式，所以树只是顺着神提供的方式去行，浆汁留下去躲避整个的冬天，来年再回来带来新生命，见证有一个生命、死亡、埋葬、复活。到处都是这样，神在他伟大的创造之物中见证了他自己。那这个猎人他打枪很准，是神枪手，但是我所见过的最残忍的人，他总是取笑我，他甚至射杀幼鹿。不是说射杀幼鹿是错的，如果法律说可以的话，但你知道亚伯拉罕杀了小牛，拿牛肉给神吃，所以这不是性别，那我不是说了大小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他射杀幼鹿只是因为那样做会使我感到难受，他说、哦、你是个胆小鬼，跟那些神父一样。他说比尔，那他说但你太胆小了，那些传道人都是那样的，他们都太胆小了。我说伯特，你太残忍了。那反正他的眼睛也像个蜥蜴的眼睛一样，那他说那就像女人画的眼影一样，你知道，那往上掉的。他像那样看着，他说、啊、你真是胆小鬼。那所以他会射杀那些的幼鹿，杀死一只就让他躺在那里，继续再射杀另一只，只想让我难过。他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不要传道了。我说、哦、不伯特，不不。所以有一天，那一年秋天我上去他那里，那时间已经晚了，那猎季开始又有一个星期了，我当时很忙，当印第安纳州的狩猎管理员，那我一直很忙，刚好在那猎季，于是我必须去度假。我上山有点晚了，那些白尾鹿如果有人打过来，你说霍迪尼是个脱身高手，对那些鹿来说他只是个业余的，所以那些鹿真是会藏，但在有月光的晚上，那地上的积雪约6英寸厚，那很好找出踪迹来。那于是伯特他来到我住的那个小木屋，他说 Hey Billy， 今年我有好东西要给你。我说什么东西？他伸手到口袋里拿了个出来，他有个小哨子，他吹哨声音听起来就像小幼鹿啼哭要找妈妈一样。那你知道小幼鹿啼哭在找妈妈？我说波特，你怎么会这么残忍？我说你就说你不会干这种事吧。他说啊，你这个胆小如鼠的传道人。那天我们继续去打猎，爬上了杰弗逊峡谷。那你不用担心他，他知道怎么回来。那于是我们爬上山直到中午，然后我们分开，一个走这条路，一个走那条路，那如果打到了路就把它挂起来，然后再骑马来拿那路。那所以我们到了大约11点，连一个脚印都没看到，一个鹿的脚印都没看到，所有的鹿都卧着。我们钻进树林，藏在树枝掉下来堆积起来的树丛中，就是伐木工来过的地方。那他们会藏在那里躲得远远的，因为已经有人射杀过他们了，他们都很害怕。那大约11点，伯特停了下来，那坐下，那里有个开阔地，大约是这个会堂这么大。那块小开阔地可能是这里面的两倍大。他坐下来就伸到后面要拿东西，那我以为他大衣里有个热水瓶，我们通常带一个热水瓶，喝点热巧克力，那因为必须补充能量，那你知道，然后吃一块三明治，然后我们再分开。我们一直沿着高处临线的地方上去，那所以我想伯特可能是要吃点三明治了，那坐下来把热水瓶拿出来，那我以为他要把热水瓶拿出来，那我就随他去了，那把我的枪靠在树上，拿我的热水瓶出来，但他拿出来的是那只小哨子。他拿出那把小哨子后就吹了起来，那谁若听过小幼鹿的那种哭叫的声音就知道那种叫声本身就很凄惨。那当他吹哨子时，那我大吃一惊，因为从他对面站起了一只很大的母鹿，母鹿是一只鹿妈妈，那你知道，那所以他站了起来，他一对棕色的大眼睛四处的寻找着，两只大耳朵像那样竖着。那瞧，他的幼崽遇到了麻烦，那他又吹了一次，母鹿四围看着，然后就走到开阔地上来。那你们任何打猎的人都知道，一只母鹿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他走到外面来，我能看见他的大眼睛，他站在那里，离我还不到20码。我想，哦，伯特，你不会这么做吧？你怎么能杀死那只可怜的宝贵的母鹿？他正在找他的幼崽，你竟然这么欺骗他。那哨子吹过了，那母鹿正在，他走到了外面。那猎人拿起他那把点3006的步枪，拉下枪栓，子弹上了膛，打开了保险栓， 母鹿听到声音，她四围看着，看见了那个猎人，她竖起了耳朵垂了下来。通常他们早已经跑掉了，而且一天当中的那个时间，母鹿也是不会走到外面来的。但是乔特是个母亲，她里面有样东西，她有真实的东西，她不是装的，不是在演戏，她是个母亲，她身为一个母亲，她的幼崽遇到了麻烦，那是她关心的事儿。那波特抬起头，用那蜥蜴般的眼睛看我，冷笑着。我说：“波特，不要那么做，不要那么干。”他只是冷笑着，转过去拿起了枪。哦，天哪，他是个神枪手。我知道，当准星瞄准他那颗忠诚慈母般的心脏时，他会把他的心脏打穿的。他站在不到20码的地方，他用的是180格令的大子弹，180格令蘑菇弹头，准会把他心脏都打穿的。我想，你怎么能这么残忍，把那宝贵的母鹿的心脏打穿的？他正在找他的幼崽。我想，波特，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我心里边这样想着。我看见他稳住手臂，我不能再看了，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转过了后背，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转过身，无法再看那个场面。那只忠诚真实的母鹿站在那里，他不是伪君子，不是在假装，不是在演戏，他是个母亲。那只是他那么做的原因。死亡对他不算什么，因为他的幼崽遇到了麻烦，他顾念他幼崽的性命超过了顾念他自己的性命。任凭那些猎人去射杀，无论是什么，他忠诚的心在跳动着，是他的母爱，他里面的母爱在呼唤，他的幼崽在哭叫，在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跳动，是真实的。那个残忍的猎人怎么能把那颗忠诚的心给炸烂呢？我简直不能看那场面。我转过头去，我想，主神呢，不要让他那么做。我像这样站着不能看到，我不想听见开枪的声音，真是太过分了。我等着，那枪没有响。我转过身，看到枪像这样抖着，他下不了手。他转过来看着我，那双大眼睛改变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看着我，嘴唇颤抖着，他把枪扔到雪地上，抓住我的裤腿。他说 Billy， 我受够了这个，把我带到你说的那位耶稣那里去吧。就在那个雪堆上，我引导他归向了主耶稣。为什么？他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曾去过各种各样的教会，他看见了一个不是假装的东西，他看见了一件真实的事。朋友们，我们可能有各种的教会规章、教会守则、各种神学等等的东西，但有一位真实的耶稣。现在当我们低头祷告时，让我们仰望他。低头时，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请你们心也俯伏下来。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是承认基督信仰的，或没有承认的？如果你所拥有的只是承认的话，但你们多少人想要成为基督徒，像那母鹿一样是个真正的母亲，在你里面拥有如此真实的东西，那东西似乎大过你所拥有的生命或别的。你说可能这么说，布兰迪兄，我属于教会，我是个商人，我是个女商人或别的，或家庭主妇。但说实在的，要成为那种的基督徒，是我可以把整个的世界放在一边，忍受人的批评或别的。我想要成为这样，想要从心里成为基督徒，像那母鹿是个真正的母亲一样。现在你们低着头，眼睛闭着，在神面前，我奉基督的名问你们，在这快结束的时候，你们愿意举起手吗？无法做祭坛呼召了，因为这里没有地方。你只要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使我能成为像那种的基督徒，像那母鹿是个真正的母亲一样。神祝福你们，到处都举起了手，让我成为像那样的基督徒。那撒该们，你举手表明主已经找到了你。现在为什么你不从树上下来呢？他今天要跟你一起回家吃饭，他在余下的时间里跟你待在一起。天父，我们为主耶稣的同在而感谢你。我们意识到这里有些东西使得男儿女儿们，他们有些人承认是基督徒甚至有几年了，但现在有东西吸引了他们， 尽管他们承认了，甚至像撒该那样，但一旦有基督的触摸，他们就举起手来，见证他们心里有声音告诉他们怎么做，让他们现在就知道那就是耶稣，他今早要从这条路经过，他已经来了。那我猜想有150只手举了起来，主，我祈求愿你眷顾每一个人，赐给他们这个实际，就是成为真实的基督徒。不管这世界怎么想要使我们灰心，不管别人怎么想要使我们灰心，都让我们知道要达到那里就是一场的征战，我们必须付出努力。但当与真实无伪的东西接触时，它就改变了我们。我祈求愿你改变每个人的内心，主，使每个人这时候都在神的同在中，求你将圣灵放在他们的生命里，成为那样的基督徒，好像那母鹿是个真正的母亲一样，他生为一个母亲，也愿他们都从神的灵重生，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者。愿他们今天就从他们的桑树上下来，主，要求你应允，愿你与我们个人一起回家，与我们同住，直到你来带我们到那永恒的家。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十分感谢你们，愿主祝福你们。我留你们晚了，本来应该在10点离开这里的，现在已经10点50了。我希望使用这些短短的粗糙的话语，说得很紧张凌乱，用他们来喂养你们的心。记住，在基督那里有真实的东西。愿神祝福你们。好的。